2007年喺香港注册嘅金木棉集团，简称 KRG， 与老挝政府签署咗一份协议，租用老挝北部博交省敦煌地区嘅一块占地10,000公顷嘅特许经营土地，租期为99年，其中嘅3,000公顷被指定为一个免税区。2010年2月，老挝政府将呢一个地区升级为金三角国家经济特区。老挝政府持20%嘅股份，金木棉集团持有80%嘅股份。集团董事长赵伟出席特区主席。外界普遍认为，金三角国家及经济特区嘅后台系老挝政府内嘅高层官员，老挝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几位副总理同部长，以及特区所在省嘅省长都先后视察过特区，并表示对特区建设给予高度支持。特区建立之初的口号是发展替代经济，造就一方乐土，以表明特区将以发展罂粟替代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手段。不过首先实现经济效益的却是博彩业，以及围绕赌场打造的酒店、按摩院、餐饮业等娱乐性设施。2011年，中央电视台财智人物节目、中国网、环球人物等中国官媒先后采访过赵伟。这些报道中涉及赵伟身世的内容不多，只是提到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幼年家境贫寒，靠卖木材起家。对于自己在老挝建立特区，赵伟曾经表示他希望在当地发展种植业和旅游业，作为金三角地区传统的罂粟种植的替代产业。当被问及赌博带来的危害时，他回答说，老挝政府允许在特区内兴建赌场，将博彩业的小害变成禁毒的大益，他觉得是值得的。不过中国官媒没有报道的是，赵伟自上个世纪90年代移居澳门后，就一直从事的是与赌博相关的活动。据英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在2005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赵伟在澳门涉足几家赌场后，在2001年迁居缅甸善邦第四特区的猛拉，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当地最大的赌场之一的蓝盾娱乐。2005年由于中缅边境地区的赌场多次发生绑架勒索中国公民事件，中国政府严令禁止公民非法越境参与赌博，导致猛拉多家赌场关闭。赵伟亦都在那个之后从缅甸脱身，转战老挝。不过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就有传闻说赵伟在特区修建赌场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的主席林明贤。林明贤是中国海南之称，文革期间加入缅共军队赴缅甸与政府军作战。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缅共解体后，林明贤拉出自己的队伍，自立门户，同政府军签订了停火协议，被任命为善邦第四特区的主席。他一直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涉及缅北毒品种植和走私的重要人物，至今仍在美国禁毒处的黑名单上。赵伟的金木棉赌场自2009年开业后，一度赌客盈门，这里使用北京时间，招牌是中文，大部分员工是中国人，人民币和泰铢是主要流通货币，接待的客人亦都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泰国这两个禁止赌博业国家的公民。不过2011年10月5号发生的湄公河惨案，使金木棉赌场的生意遭受沉重的打击。在那一次惨案中，13名中国船员在距离赌场不远的湄公河上被武装分子枪杀。中国媒体南方周末在事后的采访中指出，后来者赵伟的崛起打破了金三角地区赌场的格局。金木棉赌场营业后，金主有了更多一掷千金的去处，此消彼长，缅甸地区的赌业大受影响。13名中国船员被虐杀前半年，官方共记录6宗金三角航道上中国货船被劫，船只均与老挝境内的一家中国人开设的金木棉赌场有业务往来。金木棉在博彩走私领域强势崛起，打破势力均衡，各利益集团矛盾激化，中国船只则被殃及 池鱼。明案之前，中国船员已置身交火地带。2014年底，记者前往金三角地区，看到湄公河上来往住数艘的快艇，将岛客从泰国一侧接到老挝一侧。当地的泰国华侨孙医生告诉记者，好多泰国人都去对面金木棉赌场赌博，泰国政府很不高兴，但是赌场贿赂了泰国边境，快船来回进出，边境都是不管的。2015年3月，英国环境调查署发表了一篇题为《罪恶之城：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调查报告，指出金三角经济特区已经成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个枢纽。调查署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先后两次进入金三角经济特区，发现特区内不单只有野生动物的圈养场、赌场和餐厅，还有公开向赌客贩卖虎皮、老虎标本、虎骨酒、豹皮、象牙雕刻品、犀牛角、穿山甲鳞片以及灰犀鸟雕刻品，并且提供熊掌、巨翼、穿山甲、虎肉、蛇和海龟等动物的野味菜肴。调查报告表示，金三角经济特区不单只是非法野生动物大卖场，亦都是周边地区包括缅甸的孟拉、大奇力、老挝摩丁、中国云南打洛等野生动物交易的集散地。而这些野生动物都是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禁止国际贸易的物种。2017年6月，纽约时报在访问金三角经济特区后，发表了题为《亚洲老虎农场将濒危动物端上餐桌》的文章。该文揭露，金木棉的餐馆依然提供着昂贵的熊掌、穿山甲菜品的煎虎肉，后者可以配搭虎酒，一种以谷物为基础的调制饮品，其中浸泡了数个月的虎鞭、虎骨或者整副骨架。文章还提到，餐厅的员工向客人提供20美元一小杯的虎酒，以及45美元的一盘虎肉。英国环境调查处的报告认为，老挝的老虎贸易既受到中国和越南买家在老挝本国消费的驱动，同时亦都出口供应给中国和越南，中国是主要市场和需求驱动因素。而这些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之所以在金三角经济特区公开进行的原因，是当地薄弱的法律、执法不力和官商勾结。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泰国曼谷报道。